欢迎收听从艺开始说。
从艺开始说，大家好，我是 Queenie。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从艺 Charles
老师。我很好奇哦，就是你从以前就知道你的天赋是什么吗？
怎么可能，以前小屁孩一个怎么会知道自己的天赋是什么？你怎么会这么问？
哦，因为今天这本书的作者啊，在这个书中提到很多关于天赋啊、使命啊，对，所以我也思考蛮多的。
你以前知道自己的天赋吗？
不知道啊，我也做了很多像盖洛普的那个优势测验的时候我也都做了。
对，
所以我今天也想好好请教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
是，先把来宾介绍出来。
好啊，我其实在想就是介绍这个来宾的时候，我很认真看了他有哪些 title。 对，但是我突然觉得哇，知道那个宪哥现在好像比较喜欢人家直接介绍他的时候说用他的名字三个字谢文宪宪哥来称呼他，而不是用这些 title。 所以我就后来放弃了背那些 title， 就直接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谢文宪宪哥。
宪哥好。
从艺好， Queenie 好，大家好，很开心。
谢谢宪哥，百忙之中你最近要宣传这本书，我看到你的那个行程，哇塞，你北中南都这样跑啊。
我通告跑三十几场，然后演讲大概二十几场，所以大概加起来五十几场。 对我来讲其实甘之如饴啊，因为说实在这本书的版税也都捐给台湾运动好事协会，我也不会放进我的口袋。但为什么我还这么拼？逻辑很简单，就是其实书是很不好，我想大家都知道。那我的工作就是看能不能因为我自己的一己力量带动整个书市的成长。第二方面，当然这本书其实可以跟很多接触，如果没有这本书，我可能也很难跟 Queenie 或者从艺有一个机会能够在那个录音间里面对谈，我其实是非常开心的。
是，宪哥你说到出书，我记得你在应该在书里面有提到，你其实一开始有机会出书，当时是你算是一厢情愿吗？
是，
自己想要出，但是后来接触了两三次没有成功。
对，
但是后来在另外的偶然的机会你才出了书的。可不可以说一下你这个出书的过程？
我们从事专业讲师当然很希望个人品牌很好，我从06年开始坐这个位置之后，到了2008年我40岁的那一年，我就很想如果能够在40岁留下一个给自己的记录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2008年我接触到的出版社我现在都可以跟你讲，
是
包含时报跟宝瓶，
对，
没人要理我。就在基隆路啊，我跟宝瓶的朱亚军社长还跟他们稍微聊了一下，他还是我表姐介绍的，他说你的背景很好，寄一些资料来参考。当然
先给我不好意思，我打个岔，当年你四十岁的时候，我也顺便给这些后进晚辈来一些参考。
是，
那个时候你累积什么样的资源，你认为自己是 ready 可以出书了？
我跟各位说，其实根本没有资源，我只是一个做 sales。做到38岁自己出来创业，然后工作15年，职业讲师3年。我当时只是一厢情愿，觉得40岁应该留下一个纪念。
OK，
所以我表姐在联合报做广告的主任，然后介绍了宝瓶，宝瓶也是联合报体系。那当然没有机会，之后我还透过管理顾问公司介绍了时报，也没有机会。总之啊，反正我现在回过头去看那个时候15年前的自己，如果我40岁的出书，我应该就死掉了。
怎么说？
那个时候我什么都没有，请问我要写什么？
但是很多人30岁就出书了耶。
有两个东西，第一个我可能我进步太慢啊，第二个就是你以为你自己很好，其实没有很好。
对，
这两个我觉得年轻朋友都可以思考。第一个是我其实真的进步太慢，可能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就是你觉得好像可以，实际上真的东西到完就没有了。我自己是2008年真的没有机会之后，我记得大概是4月5月左右，我就开始闷着头继续上课，就做我一如往常的事情。2008年、2009年、2010年，一直到了2010年的6月2号。终于改变了我的机会，是我在匹克邦 Pixnay 上课，他们的中高阶主管在健谈活动中心上课的时候，后面就坐一个满头白发的人，那个人就是城邦媒体集团的首席执行长何飞鹏啊。课程上完之后，他就从后面走到前面来，就拍了我的肩膀说：“哦，老弟啊，你几岁啊？”我说：“报告市长，我42岁。”我其实不知道要跟他讲什么，他就问我说：“你想不想出书？你课上非常好。”
那个 moment 是什么感觉啊？就是
电流通过，
真的。
我其实没有什么准备。你说人生准备40%就先冲，我跟你讲10%都没有。我那个时候的部落格在雅虎部落格，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经过那个年代，每天的流量大概就10个人看吧。我自己点进去看，我老婆、我小孩点，没有什么人看啊。我觉得我的文章就是真的 很普通。我也不瞒各位说，我武林高中毕业，大学联考国文，我只考44分，连低标都没有。我是一个很讨厌背国文的人。
对，
那我的故事其实给大家最大的启示，就是一个国文大学联考只考44分的人，他在55岁那一年出了11本书。
嗯，
所以我想鼓励很多年轻朋友，你从哪里开始一点都不重要，重要是你要去哪里。如果这是我的目标跟方向，其实我写书，我也一开始跟各位讲，我的文笔本来就不好，普通。我是透过这样磨练，从2013年开始写专栏，在商周，2015年在远见，在苹果写了305篇专栏之后，慢慢也感觉我自己有一点点抓到写专栏的 feel。 可是跟各位说，这本书其实也是我口述，记者帮我写的，所以不管我写也好，或者我口述也好，总之就是要 to the point。我不想浪费各位的时间，我讲话要希望讲重点，写书也是一样，希望写重点，这是我的一贯的逻辑。
我发现那个宪哥只要靠近麦克风，如他书里面所写的，只要给我一支麦克风，他的整个人都活起来了。
我其实就是普通人啊，我就是一个55岁的大叔啊，那个麦克风就是我的披风啊，我就是只要拿到麦克风我就变超人。
对，
麦克风交回去我就是一般人，所以我是超人，是在那个电话亭里面换衣服，我是不用换衣服，只有麦克风给我，我就变超人。
是，
我其实是蛮知道，因为我自己在做这个广播领域或教学领域，我自己很清楚，现在一般人也没有时间听我们讲废话，就是讲重点。
对。
那我很好奇，就是宪哥讲到刚刚讲到说，就是很早其实就知道自己是很擅长说话的，这个就是很早就发现自己的天赋了。那我蛮好奇的，因为其实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想说，那我的天赋到底是什么？刚刚前面有讲到说，我曾经去做过那个盖洛普的优势分析，然后我做完之后，我也是打上一个问号，我当时还找了教练来咨询。对，然后我就一直想说，这真的是我吗？还问了我的朋友，我朋友说，对啊，我看的就是你啊。但是我反而自己打上问号，反而不知道说，这个真的是我认识的自己吗？那我蛮好奇，宪哥是怎么样马上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就是我，这个就是我的天赋，还有我想要做什么。
书里面的第一篇就讲的是我年轻，就是很小的时候，我爸妈给我上过很多才艺课啊，作文什么珠心算、画画什么，很多奇奇怪怪、七七八八的东西很多。我其实没有一个坚持到最后一刻，包含钢琴我都没有坚持到最后一刻。我其实现在可以理解，像我儿子这一辈，我儿子26岁，一个23岁，他们一开始可能换工作，可能换的比较频繁，或者找不到自己天赋跟优势在哪里，我就比较容易认可他。因为说真的，以前我的年轻时候的表现也没有很好，这些东西都没有，我都没有去学过什么东西。直到我在高中的时候发现，我站上台讲话不会紧张。我是到高中才发现，以前我小学的时候当班长，我不觉得那个讲话是什么天赋啊，就是我当班长，所以要管好秩序，这就是我该做的事。说真的，我的运动普通，写字普通，什么演说朗读这真的也普通了，然后画画更不行了，我音乐这都没有，完全没有才华，我只要看到叫我写字跟叫我画画那个，我通通都不会。可是我觉得啊，老天爷就是给你人生10扇门，你知道哪些门不能走反而是好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就是猜数字。好，比如说我写135，你猜246，那就是零。
对，一二 B 那个，
一二 B 那个零是好事，因为我知道答案是135，我猜246，我就把246划掉了。
删去法，
删去法。我知道我不会画画，我就不要跟人家拼画画；我知道我不会运动，我就不要跟人家拼运动；我知道不会写作文，我就不要跟人家拼作文，我就拼你们都不会的就好了。
但是我看到宪哥在书里面有说哈，因为你在教人家怎么去，就是上台分享也好，或者是你自己的经验哈，因为你说你从小就培养了这种说天赋吗？或者是说你找到自己的兴趣？我发现，我从国小的时候经常就被老师派去上台演讲，然后参加学校的比赛。可是即便我演讲次数这么多，演讲朗读、合唱比赛乱七八糟，什么英文朗读都有，可是我上台都还会紧张。但是宪哥在书里面说，你一开始看到人家上台，人家说会紧张，你好像没办法同理说，这有什么好紧张的，是吗？所以这个跟人家有不一样的差异啊。
应该这样说哈，就是上台能不能参加比赛，跟会不会紧张它是两回事。我跟崇毅报告，其实我参加过很演讲朗读比赛，通通没有拿过名次。譬如说那种给我一篇文章叫我念的，我就念不出那种话。 啊。比如说你叫我参加演讲，我就是不准备，我不是那种会准备的人。就像我们录音也是一样，当我把这本书看熟的时候，我就可以马上产出内容。我没有在演讲或者是朗读比赛拿到任何一个奖项，直到我念高中高二的时候，跟我们班上讲，就是我们班一盘散沙，我就把班上臭骂一顿，运动会没有人要参加，那种照现在来讲，他会被人家看爆的，那个会被人家打的。可是同学听完我讲完之后，就跑来问我说：“那拔河还有缺人吗？大队接力还有缺人吗？”这个故事写在《人生准备40%就先冲》里面。另外一个故事是我高中毕业旅行的时候，高三上学期在溪头三零溪晚会的时候，班上也是一盘散沙，没有人要准备那些十分钟的活动，其他班级都是什么唱歌跳舞演话剧，我就一个人上去讲单口相声十分钟，后来我拿到第一名。我其实就是模仿当时的行政院长余国华棒球播报啊，然后这个模仿校长教官讲话这样子。
还记得这个播报的内容吗？
当然记得啊，你现在要我 cue 我随时可以讲啊，
来个两句。余国华院长当时是怎么讲
的？他是浙江腔嘛，浙江腔。今天日本的高兴来到成功岭，看到各位哥哥集思博脉，体魄强劲，又是青年人的朝气，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厉害，
就是马上切换，因为那个年代哈，我是57年是电台广播电视，常常会有浙江腔，那时候的领导人是蒋经国嘛，所以我听那个声音还可以适应的、啊。当然现在你说现在如果国内演讲有人是这样，那当然是没办法。
嗯，
我们那个年代就喜欢听广播，所以为什么我喜欢声音广播？高中考大学的时候，我的梦想就希望能够变成职棒播报员或者是广播节目主持人，国文跟英文要考上高标。我是因缘数学考上高标，国文连低标都没有，我国文很差，我很讨厌背古文的、论语孟子大学中文都离我很远的东西、说真的，所以说真的我就考上逢甲大学气管系，可是我没有放弃做广播的梦想。到了2009年，也就是19年之后，我才真正坐上广播节目主持人位置，在去年2023年才第一次获得广播金钟的入围。是人生很奇妙的。
宪哥， 我其实看起来你不是只有会讲话的能力，我觉得这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领导的特质在里头，因为包含你说你在班上号召大家去参加运动会、然后结果你一号召，一开始你说没人要给你休懒嘛，或者是没有人要理你，到最后大家会主动的去来跟你靠近。在现在你在做的事情也是一样，我在看你不管在脸书在分享，或者是你在短影音里面上在分享，我看好多人在声援在支持你。无形当中其实我看的不是一个在讲台上的那个教练宪哥，我看到的是好像有一个具有领导特质的人在号召做一件事情，你自己是不是这样看？
小时候我是没有发现，说真的这个能力到了我做业务或者我开始上班之后才发现。举个例子，像以前我在信义房屋上班，公司就会有那种什么委啊晚会主持人或者服委会，或者我在安吉人 HP 上班的时候会有那种退职金委员会或者劳资委员会，像这种担任召集人的工作，其实它跟薪水一点关系都没有，也不是我的主业，但是我会有一种能力是大家一起能够完成。其实我在上班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只要这件事情对他好，对我好，对公司好，我就值得做。所以现在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我都是这样想。我跟崇毅没有见过面，但是我能够因为上这个节目能够认识两位优秀的主持人，能够造福听众，然后对我的书有宣传有帮助，只要我时间可以我一定会来。这件事情就是三赢局面。但领导特质，就我们学管理学来讲，管理学里面提到领导特质有些是天赋，它有一些是 DNA。 我举个例子来说，你可以看台湾过去所有优秀的领导人，他不一定要做官，或者你看美国总统奥巴马或者是习近平，或者你看任何一个国内外的领导人，他们有一些领导特质是很明显，但演说能力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只是指标之一而已。
包含刚刚宪哥一开始说他在小的时候演讲的时候好像都反而打好草稿的都
我不会那种的
就不好。这个让我想到我在这个录音之前我跟宪哥说会给他一个反纲，说不用反纲啊，我们随便谈就可以。所以我才跟宪哥说反纲是给我们自己看的，不是给宪哥看的。
我刚才在听宪哥分享的时候啊，我就想到一件事，就是宪哥说利他然后还有帮助自己，这是其实是就是在同一个环节上的。那我记得在书里面宪哥里面也写到很多次，就是人生以服务为目 目的。嗯，这句话好像是国父说，但是我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是因为我以前当过女童军。哦，这是中华民国童军名言的第三条，所以我就觉得这句话一直就是刻在我的 DNA 里面了。嗯，所以我在读到宪哥这个服务思维的时候，我是非常有感的。对，然后我就回想到宪哥其实也有说。我们好像只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其实就是可以去帮助别人一个很好的方式。那就让我想到我之前的工作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浮上这一段故事。想到这边的时候，我都还是觉得很感动，因为我那时候，因为我是之前要面试蛮多人的，那有一天就是有一个求职者打电话来给我说，他就说不好意思，我最近刚失恋了，我想要取消这个面试，我不想来了，因为我没有心情找工作。那我就跟他讲说，哦，没有关系，这个时间我们约好了，那我就还是把这个时间留给你，那你当天想来就来。那他后来还是来了，跟他聊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吧。他最后回去的时候也是跟我说，那可以寄一些职缺给他，那可以来看看。然后我就陪着他找工作找了一段时间，那他最后也是拿到了一个 offer 去上班。那他写了一封信给我，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那封信的内容。他写说，谢谢我在他失恋又失业，就是人生最黑暗的时候，我拉了他一把，他跟他的家人都非常感谢我。就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想到话，这个就是宪哥讲的，就是你的举手之劳可能就 是
无能为力。
我就觉得好有感哦。
对你这个完全就是这个例子。因为其实我自己的工作思维是这样，就是我自己前面三十年的工作就是工作思维，工作工作工作，升官升官，发财赚更多钱，这就是工作思维。
是，
现在我变成使命推动者，我的行为就变成服务跟贡献思维。所谓服务贡献思维是，如果你是当事人，你希望别人怎么对你，这就是服务贡献思维。举个例子来说，那个失恋的是你，或者是失业的是你，如果今天有人这样子愿意面对，而且你只是想陪他聊聊，不要给他太多压力的情况之下，他也可以说 no。 可是他如果来了，你陪他聊一个多小时，这是一种出口，这是一种宣泄，你的举手之劳就是别人的无能无力。这件事情对你来说，你没有花太多时间，你也不用花啊特别怎么样，因为这就本来就是面试是你的工作。可是对他来说不一定。所以在书里面提到你的举手之劳是我的无能为力，讲到就是我爸爸过世的这件事情。嗯，我受到小冬瓜跟大师兄他们两个人的帮忙，我其实会感念在心，有任何机会可以让我为他们服务的，我一定会两肋插刀。所以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讲讲我自己很喜欢的一本书，叫做《无限载具》，是塞门西奈克写的。他说服务的思维，受益者不可以是贡献者本人，一定是要贡献者以外的人。所以我帮忙你做任何事，不能先想到这件事情对我有什么好处，先不要这样想，他就会是完全的付出。所以我们以前我在新一房屋卖房子的时候，那老板都一直跟我们讲说服务精神很重要很重要。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年轻，也没办法体会。他换一个角度讲，如果你今天是买方，或者你今天是卖方，你希望别人怎么对你，你就这样对人家就对了。
Simon Sinek 在谈那个无限赛局的时候，他前面有提到那个黄金圈的理论嘛，
黄金圈，
所以在最核心的部分就是 why 嘛，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它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归因，也是我们能不能够做到人类的这种连结利他。那英文讲利他 altruism， 其实就是一个人类要不断的往向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可是很多时候像宪哥，我们有的时候在台上讲，我现在发现台下的人不见得能够去明白这个区块。像有的人是说像我之前在矽谷工作嘛，他们可能就会留言说，你自己赚饱饱了，你现在才有资格讲这种话。我不知道宪哥有没有遇到这样的语言。
常常我们在企业内训常常会这样讲。因为利他精神它是一种阶段嘛，或者我们这样说，我们引用第二座山当做例子。第二座山的作者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人生要爬两座山，第一座山是利己，第二座山是利他。
是，
或者我们这样，他可以这样说，第一座山是一种这个贡献，那个第一座山，等一下，我想一下。好，第一座山是征服，第二座山是臣服。好，那人如果没有爬过第一座山，直接爬第二座山，人家会觉得你这个人很虚伪。
是，
好，比如说我现在完全没有出来工作，我完全做到利他，这也不可能嘛。人家想我干嘛为你被你利啊？或者我们这样想，当你工作一段时间，你会累。会累是很正常，因为你追求的东西如果只是金钱、职位、那个更好的房子、更好的车子，有一天它会没有用的原因是因为房子有人比你更好，车子有人比你更干。你一年赚1000万，有人可以赚5000万，永远比不完。但有一个东西是内自会发光，当你内在只要能够发光，不需要别人用光来打我们的时候，我们自己就会感觉满足。只有一种状况会打到内心自己发光，就是利他。因为当我们利他的时候，那个光是从自己内心照出来。你会发现一件事， 你虽然我很穷，我每个月捐300给那些什么贫穷的人或者是哪些人，300而已哦。
对，
你就觉得哇，我对他们很有贡献。300啊，有人可以捐3000，有人捐3万，没有人会是说300的比较差，3万的比较好，没有人讲这一套，因为我们的光是我们自己打给我们自己的。
嗯，我前一阵子在看有一个那个梗，就是一个段子，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工作把那个工作 视为是一个非常苦非常难吞咽的一个类似像排泄物一样的，所以就好像是我们为什么要吞这个排泄物，好像是要不就是被恐惧驱动，因为我们为了生存嘛，所以你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得吞这么苦的东西。那第二个就是被利益驱动，所以如果只要你给我钱我就还可以忍受继续吞这个难吃的东西。可是他们说真正的那些顶级富豪或者是真正做到事业高峰或者是能够做利他的人，他们不是被恐惧或者是金钱驱动的，他们是被渴望驱动的。也就是说当我做这件事情是对人生是有意义的，那你不给我钱我都愿意做。就像宪哥现在甚至把这个版税都捐出来，甚至他长期的去赞助那个我知道你对职棒是很有
还有拔河，对
对，还有拔河。那当做这件事情任何利益都没有，可是你却愿意不断的在这里面投入，是不是他也是会带动一种正向，他反而也能够吸引到更多的这个正向的循环在这里头去滚动。
我觉得从一讲这个完全正确，因为这个叫身份认同标签。因为那个认同是我自我认同，我不需要别人来认同，我是自我认同。举个例子来讲，我长时间赞助集美女中拔河队，他们出国比赛我跟他一起去，飞瑞士飞瑞典我都跟他们一起去，深藏棒球赛他们飞日本我跟他一起去，名古屋我也跟他一起去，然后那个什么中华职棒球员工会啊，我知道工会没有什么钱，我能帮忙就尽量帮忙。因为我有了这个动作之后，我会有一个 hashtag， 那个叫身份标签。这个身份标签可能是体育赞助者，随便举例，或者是拔河爱好者啊，那个标签会对我的工作，像什么企业讲师、什么专栏作家、什么广播节目主任，有一种不同的思维。我会觉得那些是别人看我，刚刚 Queenie 讲他有研究过，我现在不太喜欢人家说我什么啊，什么两岸知名气管家，那个都是虚伪的东西，我对了那个太不适合了、你就说我是谢文宪宪哥，如果今天大家都说哦谢文宪宪哥我知道，那我就成功了。我现在做一件事情我都是这样判断，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判断。我现在判断是因为我爸爸妈妈都过世了，我爸爸是前年刚走，我现在想我如果做一件事我爸在天上他会笑我就做，他会哭我就不做。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今天把这个钱都版税都放进我的口袋，他看到他觉得你赚太多他会哭我把这个版税捐给台湾运动好事协会做运动外交运动平权推广，他会笑，我就用这个来判断。除非我真的有一天我很困窘了，很穷困的，那我就说对不起，我这版税我还是要收。对我来讲如果已经没有差的话，因为你也知道出书也赚不了什么钱，好，除非这个书真的能够卖个什么几十万本，那就看看再说吧。我就觉得其实用这个标准来看很好。还有一个就是以终为始，就是我爸爸过世的时候，我相信各位一定都有经历过这个经验，家人长辈过世，我爸叫谢丰秀，那个牌楼上写显考谢公丰秀什么告别什么会场这样，他也不会写什么显考两岸知名器官讲师，显考矽谷工程师也不会写这些啊。那人生为什么要这么多标签？那标签都自己给自己。你看我爸爸以前在大家还活着的时候讲，跟隔壁面店老板讲说，哎，今天弯件啊，弯件啊，上电视啊，他主持广播，然后他就讲这样，哇、哦，那个卖面店老板说，哇、哦，你很厉害，你很厉害。我在我爸眼中就是那个上电视跟做广播的。其实我们这辈子其实只要让我们的父母亲以我们为荣就好了。所以这些标签我觉得过多也没什么意义啦，但是自己能够点亮光亮，让自己觉得活着有意义，我觉得这件事情比什么都还重要。
但宪哥我有个问题哦，我刚好最近也是在思考这个问题，可能正是宪哥刚刚讲的那一段，因为我在别的 podcast 节目上听到，也是主持人在介绍宪哥的时候念了好长一串，然后宪哥就
开头嘛，
对对对，就是职场什么训练大师
大师啊
畅销书作家，然后宪哥就回了说，如果把那个职场训练大师的大师拿掉，畅销书作家的畅销拿掉，最后就会比较接近宪哥现在自己，就是他想要追求的这个名字，也是书里面写到，就是要用名字来填光， 对，但是我就是心里会有个矛盾说，那像我们这个就是现在走出去你说我是谁，人家也想说你哪位的时候，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或是说像我们之前常常要看履历，可能就是看到说哦，那些履历上面如果没有写一些什么证照什么 title， 好像就是书审很容易被刷掉，就连可能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那如果对于像我们现在这样比起来算什么还在求生存的人，还在追求这些的人，就是宪哥有什么样的建议？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那天他访问我的时候，对我来讲我已经脱离那个阶段了，我觉得据实已告了哈。比如说哈，有人出一本书，他也说他自己是畅销书作者。我出了11本，我都不敢讲说我是畅销书作者。以这个来说，什么什么商周什么爆款作家，我也不太敢讲我自己爆款。我就据实已告，这第一个。第二个，年轻的时候本来就需要这些标签，因为我需要光环，我没有那个光环，我就找不到工作，这个无可厚非啊。每一个人都会有那个阶段。我在新一房我拿过 Top One Sales， 我就会说我是什么 Top One Sales， 然后写在履历表上。有一天其他公司找到我说，哦，你曾经在新一房 Top One Sales。也只是那个月而已而且你会发现每个新一房屋的 sales 来求职都说他自己是 top one sales， 因为他是那一周的 top one sales 啊。所以有时候履历在面试别人的时候，我们就会问他，像我就会很喜欢问他，哎，昆尼，请问你人生目前到现在为止，你人生最大的困难是哪个困难，请问你怎么度过的，我都是问这个问题。我就第一个先看他遇过什么困难，第二怎么度过，因为度过会编的会掰，对，我就问他细节。他如果讲不出来，我看表情就知道这个是假的。我们也不是说省油的灯，随便让你骗一骗就可以了。我通常都是这样看。但话说回来，我们如果要假借外面的光或者是标签给我们符号，这个无可厚非。我以前年轻时候也会这样，我总是觉得哇，那个 HR 介绍我说两岸知名气管讲师，畅销书作者，富比士杂志公布两岸前50大，我心里面很爽。可是我还是一样拿到麦克风，还是要面对那一群心不甘情不愿的学生，他们不会看到我就特别厉害。除非我看到五月天或者什么周杰伦还是什么刘德华，我不是嘛，我就是一般普通的人。所以这一段我想做个总结，还是那一句老话，如果你是一只鸟，你相信的是翅膀还是树枝啊？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很多人听不懂什么意思。如果你是一只鸟，我就不是鸟啊。我说如果你是一只鸟嘛，你相信是翅膀还是树枝？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你如果翅膀不够硬，你就要相信树枝。但是我跟你讲，树枝终究会断的。如果树枝断掉的那一天，你翅膀飞不起来，你就是一只没有用的鸟。所以人终其一生就是要把翅膀变硬了。专业知识，你的 know how， 你曾经做过的每一个事情，像你们做过的每一个访谈，每一个来宾，如果都变成你的智慧跟精英，以后你就会慢慢累积。我相信没有什么怀才不遇这件事，怀才就像怀孕，怀久就就是这样。
对，谢谢宪哥啦。其实像我现在做这个 podcast， 我第一个我主要是觉得好玩啊，然后
有意思比有意义重要。
然后我像来宾来就说啊，我住林口嘛，还要来台北，所以每次录音都要来台北。我说只要为了好玩的事情，好像这个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什么障碍。
我也是这样。
对，就因为可以认识到不同的人，像宪哥这样的人，还有各行各业的这个精英分子，然后出书的分享的。那像刚刚宪哥在讲说那个 title 的事情，其实我很早以前我看过，我收过这个名片，上面也是印了一堆的 title， 我就在思考说，后来我听到有一个人说，他说张忠谋出门就不用带名片，
本来就是这样
我就在想说，那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对，
如果我要成为像张忠谋这样的人，那我是不是开始要改变自己的思维，不是完全看这些 title？ 但我同意宪哥，在年轻时候可能在某些时候还是需要这些 title 来帮衬。另外一个就是利他，其实我要说啊，我们在不经意当中的利他反而是都在帮助自己。因为我认同像宪哥在书里面也好，或者在很多访谈里面说的，像你说像那个小冬瓜跟这个大师兄在不经意之间做的事情，其实对他而言可能举手之劳，
他的工作，
对，那可是对你而言就是莫大的一种祝福感恩。我看你做的很多事情也是这样，以为我们都在帮助别人，但是回过头来我自己也在做类似的事情，我回过头来我都觉得啊，好像其实我也受到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利他精神一个最好的一个实证。所以我在看宪哥在写这本书，我其实很多的感触啦，包含你从在中学时代上台演讲，然后找到你的天赋，变成是一个职业的讲师。但是这个当中我猜很多的年轻人还会在想说，我怎么有办法像宪哥这样，他我等下是打到好魁啊，或者是他的机运很好啊，我要怎么样才能够创造我的机运？因为你在书里面有个公式嘛，对不对？ 乘以连结，这个连结要怎么从哪里来？
好，我就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记者也帮我回顾我的人生，应该是这样，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有点像是说，因为我表现的够积极，所以我的贵人缘好，还是因为我的贵人缘好，所以我的优势跟动力被发现？这个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一点我不置可否，但我想讲的是，如果该你上场的机会，你把那个机会放掉，那实在太可惜了。连结很多，是因为你看出书有何飞鹏看到我，我出来讲课有萌雅的总经理，他在我还没有名的时候，他就签我3年900万的合约。
我打个岔哈，这个我觉得你很不容易耶。虽然说后来你也很明白的说，没有跟他有一个很好的 ending， 是不是？但是你还是很感谢他的。我觉得这个宪哥在这方面非常的诚恳。
这个刚好从一讲到这个，我待会给你看一下我的手机哈，因为我出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蛮感谢他。我在前几天送了一本书给涛姐。他回了 line 给我。我想我们的误会就冰释了啦，因为在2015年我们发生那些事情的时候，一定有些人传话传得很难听啦。
是，
我觉得我没有好好跟他说再见，或者好好没有跟他说谢谢，这是我不对。那中间到底发生什么误会，我觉得我也没办法去追究，但是我最近出了2本书，我都寄了一本给他，他两次都传讯息给我，希望我们未来还有机会再合作。虽然我不想再上课，但我想告诉各位一件事情，人生最难的就是这4个道。道爱、道谢、道歉、道别。好，那我自己告诉我自己说，如果我有做的不好的地方，那我就先跟对方说对不起，是我不对。那我送你一本我的书，那个我们用以书来会友，谢谢崇义给我这个机会，我要谢谢崇义。这个道谢、道爱、道歉、道别，道别就像我跟我父母亲道别，或者有一天我要跟任何一个人道别的时候，这四个真的很难。但我们人生能够做好这4件事很不容易。你说我到底是贵人缘好，还是我做的比较努力？其实写专栏或者是做广播，其实都一样。积极主动这个精神与成功有约的第一条守则，我相信绝对不会错。任何人都希望把机会给那个比较积极主动的那个人，而不是喜欢给那种完全躺在那边动也不动的人。
对，
这让我想到我曾经去上过一个工作坊的时候，老师要分组嘛，就请大家围成一圈，就请大家可能你想要去找人的，你就往前踏一步，你想要被找的你就在原地。老师就讲一句话，就说如果你是踏出那一步，你是想要主动去找人的话，你就有选择，你的选择就会比别人多。对，
非常好。
像宪哥喜欢看棒球嘛，就是我在美国我也看过棒球，就是那我也常常拿那个棒球的比喻跟我的这些同侪伙伴们说，我说很多人像宪哥在书里面说，很多人一上来就想要打全垒打，
难啊。
对，但是你知道大联盟这么的竞争，对不对？你能够进得到大联盟的那个名单已经很了不起了，你进得去名单都不见得你有上场打击的机会。但是只要今天总教练跟你说你有机会能够代打也好，叫你去 短打触击，你就要把这个战略执行好，每一次都做好自己的角色，这个过程会让很多人会看到说，其实你是可以有团队精神，为了团队来走的，那么你未来持续上场的这个机会才会更多。我认为不管是职业赛事也好，或者是你的人生也好，你看很多人都在追求那个记录，我觉得短期的这些记录，像宪哥喜欢看棒球，短期的记录不算什么，那个长期的记录才可怕。像铃木一朗这种累积的生涯4000多支的安打，这种长期的记录它是需要日以继夜、持之以恒的不断的努力，
还有自律淬炼。
对的，
这很难。其实如果讲到棒球，我们这节目就可以录3小时。我就用一句来回答崇义的问题。我自己也很崇拜的这个世界全垒打王 Baby Ruth 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你想打中球，你就必须不断的挥动球棒，
是
因为只有主动出击才能打到球，动也不动，基本上只有3种可能，就是3振、4坏球保送跟被球打到，只有这3种可能啊。所以。那个2008年王建民在纽约洋基队的他的总教练 Joe Torre 他出过一本书，记者就问了他第一个问题说，哎 ,Joe Torre, 请问那个10亿美金的球员跟10万美金的球员有什么不一样啊？他想说，记者问他说，看能不能讲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Joe Torre 怎么说呢？他说10亿美金的球员跟10万美金的球员都一样，
对，
打到球之后都要上一垒，没有上一垒。10亿的会变10万，10万的会变，打得到球的10万的就会变10亿。这道理其实很简单，用一句台湾人讲的话，就是黑猫白猫，会抓老鼠的猫就是好猫啊。
是，
好，所以棒球的逻辑其实告诉我们，就是积小胜成大胜，它很多东西都是累积的。等到有一天你真的打惯这个投手的球，机会让你上场代打， 机会就赌那一把了。
嗯
嗯，但宪哥说就是我们安打要连贯才能得分嘛，这样才能赢得比赛。那我有个画面就是，那如果要不断一直挥棒，然后去尝试各种可能，就是什么球来可能都试着去打看看，不管是内角外角还是什么都尝试去打看看。那但是我们是不是也要先排一个，就是在人生或是说工作啊这些轻重缓急这些优先顺序上，我们也要去排这样子的顺序吗？才能让自己可能有更多更好的选择。
好，非常好。哦，这个只要讲到棒球真的这节目就录完我再回答你的问题啊。一般刚开始你都知道，其实全垒打支数越多的被三振几率也越高，因为他挥棒次数多嘛，比起那个完全不挥棒或挥棒很少人，他一定被三振机会高，所以那个很成功的人一定也有很失败的经验啊。这个是第一个，
像以前那个 Barry Bonds 那个全垒打，
他是吃禁药，他全垒打支数打很多，可是后来被人家发现他吃禁药，他要进名人堂都很难。第二个就是一开始要知道自己的优势，这个我确定。像譬如中华职棒有很多的选手是适合，他知道他打低角度的球打得很好，或者有人打左边偏高的角度他打得很好。每一个球员他的适性不太一样，就是有些人喜欢做 HR， 有些人喜欢做 Sales， 这个要了解自己。书里面就是第一篇章的叫了解自己的使用说明书，一般职业选手比较会锁定好球带，业余的就是球来就打，他挥棒次数空的会很高，所以职业选手他会锁定比较好他自己喜欢的好球带，只要是差不多的不要差太远他会先挥啊，或者是量好球以后他会想把它破坏掉，如果量好球以前他会等到好球才打。所以这就跟人生的策略一样，什么东西要进什么东西要出。各位听众如果听不太懂，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总是知道假设我要找女朋友我总是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再稍微描述一下嘛。啊，如果不是这样的女生你过来你硬要去追她，你就不是那个她眼中的菜，你就会变成拿好人卡。换一个角度来讲，如果这个你真的很喜欢，你也发现你去追求说不定有成功，说不定也会失败。所以人生就是这样跌跌撞撞上上下下起起伏伏当中匍匐前进。
你在书里面提到说很多做很多事你也要有对的时间，像你也不是这么的鼓励说比如说太过年轻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一下子就出来当讲师去上台，
是、
就也要在不同的时期去找到自己的天赋，找到自己的适合的点，是不是？
我自己对职业讲师，我所谓的职业讲师是企业，我所谓的职业不是说要开公开班。我们的职业讲师，如果你要问我，大概就用两个业来回答，叫产业，跟专业。
对，
譬如说有些人可能，我有很多朋友他很熟悉，譬如说他很懂 Excel 怎么做啊，那就是专业。
是，
可是请问这个东西要卖给谁？那就要熟悉产业。那我的 background 是这样，我是房地产 sales， 金融业 sales， 高科技 sales， 我的专业就是销售，顾客沟通，反对意见处理，谈判，假设这样啊。那我的课要卖给谁啊？不外乎就是房地产，汽车，保险，大概就是这些行业。可是我不会只打这个行业，我可能会打譬如说保险我本来没有碰的，可是因为我熟悉房地产或金融，我回来从事保险。所以年轻的朋友如果要从事这个行业，我会建议最好是比较有底蕴再出来，因为风险会比较低。如果很年轻他会一下子就用完他的专业。
但会不会年轻人就觉得说，那你们垮垮其谈，你们都挡在前面都不准年轻人出头吗？那就像以前像我年轻的时候，我也会这样看，我刚出社会没几年，我也会看那些站在那个位置上的那些 manager， 我好像我能力也可以啊，为什么我就没有机会？他们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想法？
以前我觉得有可能，现在我觉得不太可能的原因是因为我刚刚讲嘛，怀才就像怀孕，怀久会被看见。以前那个年代网络没有那么发达，现在这网络发达的程度，你看我刚刚才坐下，我跟 Queenie 完全没有见过面，我上过什么节目他都知道
啊，
他一定是做过功课嘛，那你会说这个年轻人他也可以不做功课啊，
是，
他就来访问，他根本谢文宪是谁他都不知道，也可能录啊。今天他这么熟悉我，他是因为透过网络。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今天要做这个工作，你老板你觉得他做得很差的，那你来做你会怎么做？我就会想问你，你来做你会做什么？如果大家都变成键盘教练，那就完了。就像我有一次跟洪一中对谈，洪一中是中华职棒现在目前累积胜场数最多的嘛，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知道现在中华职棒最好的总教练在哪里吗？”他答案是 PTT 里。 超好笑的，他说你很会，你来啊。他说他现在已经六十几岁了，他看过这么多比赛，这么多高张力的比赛，他能够活到现在991胜，你来一胜都拿不到。
嗯，
好，所以当然我不是说我批评年轻人怎么样，如果你真的觉得你现在老板可能不太好，那我就会问你，那你来当你会改什么东西？就像我现在批评台湾的领导人，我也可以批评出他100项、嗯、请问那你如果来做你会怎么做？
欸，但是你知道年轻人通常都会给一个答案，就说嗯，哦，就是因为我不在那个位置上才要你想啊，怎么叫我年轻人想？
那这个我就会一定回到中华职棒的逻辑，嗯，因为中华职棒是最适合讲这个例子，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个球队就是26个名单，26个名单，可能有些比赛可能到28个名单，然后真正让上场的就是10个名单。请问如果一垒手四个一垒手，请问你怎么样赢过高国庆？高国庆现在就站在一垒，他是中华职棒假设很厉害，可是高国庆会不会老？会啊。高国庆会不会受伤？嗯，会啊。等到高国庆受伤的时候，请问老板会派 ABC 里面哪一个？如果你永远没有做好坐在板凳上替代高国庆的准备，高国庆受伤，我跟你讲，你也轮不到你。
是，
他会选 A 选 B， 就是轮不到 C。 所以我们要能够被教练看到只有几个方法，就是你平常认真练习，第二，如果教练派你上去大打代打，至少能够达成组织的目标，第三，平常多跟高国庆请教怎么接一垒方向的滚地球。
是，
我觉得逻辑就是这样子。
那我在书里面就是有看到宪哥就是有提到说在大陆上课那段时间，感觉自己很像一个上课机器，甚至也有想要从那个饭店的高楼
28楼
对跳下去的。 我看的是蛮震惊的，但是其实我自己在工作上也是有接触到蛮多，就是在事业上可能非常有成就，事业上很成功，然后外表看起来就是人家说的人生胜利组，对，可是好像他们其实在心中也会有一些空洞啊空虚的时候。所以我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很想问宪哥，就是怎么去看到除了钱以外好像其他不是自己想要的。
我自己是2005年到2017年，我整整跑了大陆12年，就是来回大陆台湾大陆，我有3次人生比较重大的受伤都在大陆。一次是2006年，我是坐骨神经压迫椎间盘突出，在创业第3个月就出事了。第二次是在2007年，隔一年我在中国大陆的华硕，就他们叫和硕联合那边受伤，那纯粹是意外。最严重的一次是2014年，我是一去到游泳池就滑倒，然后也伤到原来的旧伤，那个让我真的痛不欲生。但是你讲那个例子是2012年，当时是我研究所毕业，然后我出了3本书以后才发生的。我的所有东西都解脱了嘛，研究所毕业之后人家就开始排课了，然后那个出了3本书，感觉你出书的这个也借口也拿掉，就开始开绿灯，就开始狂排你。所以为什么我当时会跟萌芽有一点点争执，就是你不能因为我好卖就一直卖我，这样我会死掉。我跟你讲那段时间是这样，我就是早上一起来，今天是在福州吗？还是在厦门？还是在西安？我稍微想了一下，还想不起来，我起来才知道，哎呦，今天是在哪里？那一天是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松江，就上海松江。我 客户接我回来，那个司机接我回来，我自己吃完牛肉面上来28楼，我打开那个落地窗，看到车水马龙的上海，我自己一个人在大陆，真的觉得好孤单。那个年代还有脸书啊，脸书刚出来的时候朋友还不多，看看大家都很多，这个生活很缤纷，我觉得一个人陷在这里真的完蛋了。我其实真的有那个念头，当时一瞬间在我脑中想过，后来一看，哎呦，28楼是蛮高的。其实那段时间我过得不是很好的原因，是因为一直有很多课，但是我一直不快乐。还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我以前觉得我很需要钱，说真的我没有那么需要钱。我小孩我老婆房贷缴完，其实我还剩很多啊，我需要那个钱吗？如果人一生如果你只剩下钱这个财富，那真的是很悲哀的事。不要说钱，你跟朋友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把那个钱拿出去旅行的机会都没有，太悲哀。2013年我做了职业生涯非常大的走转，我从2013年开始写上周专栏，开始做广播节目，一路到现在广播完全没有停。我就算中间只要停了，我就不会有2023年入围广播金钟奖的事。所以我也很想告诉大家，其实广播也好，上周专栏也好，或者写书也好，它都是我情绪的出口，因为我就不用一直上课。你不要再来逼我，因为很多人羡慕我说上课很好赚，钱很多，你来上上看你就知道了。我们一天是7小时， 七小时，不是七分钟，不是七十分钟，是七小时。你要控制那些牛魔牛鬼蛇神，让他们能够听你的话。很多大部分都是被逼来的啊，
是，
他不是这么想要上课的啦，
嗯，
除非你能够用明星光环压住他，也只能压住半天。要有 know how 牛肉压住他，他也会只能压住半天。所以这十七八年走过来，我觉得我已经走过那一段光芒了，我应该要淡出。我就像崇毅刚刚讲，我愿意把机会让给年轻人了。
但这个不容易耶，因为我自己在北京也工作好多年，因为在大陆的这个年代这个世代哈，就是我去的那个时候大概是2008年左右，很多人还是一直要冲一直要拼。其实我相信在台湾很多的大概三四十岁这个世代的年轻人，他还是以这个金钱为目标嘛，比较简单可以量化。所以如果你要抛下这个思维，是不是要先有一些积累的，有一些能够你想到我 后半辈子可能对经济上的要求比较没那么多的。但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这个很困难，这是一。第二个就是即便是像宪哥说，我看到好多，因为我们在工作坊里头很多都是其实经济地位都非常好的医生啊、律师啊、很多的大老板啊，他们来上课，他们跟宪哥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其实很多时候他们不快乐。那很多人是走不出来的。宪哥你是怎么看自己？我怎么有办法走出来，看到另外一面？但为什么很多人是没有办法看到这一面的？
我的收入跟着我的支出相比，我只要没有太多的物欲，说实在我两个小孩扣掉房贷，我其实不需要太多钱。我这样打个比方，我一个月赚30万跟我一个月赚50万过的生活是一样的，或者一个月赚30万跟一个月赚80万其实也没有差太多，除非我一个月能赚300万，那我可能会过不一样生活。我一个月如果能3000万的话，我就会住城堡或者我买什么地堡，类似这样、
okay.
但是我的生活也不会差太多，我就是一天也只是吃三餐，也不会吃得特别好。因为我知道人生的价值不是来自于金钱。刚刚你讲那些律师、律师、会计师或者是老板，他们生活可能为什么不快乐，我其实那段时间也有不快乐。我也是在广播的录音室得到救赎、有一次我在华语做节目的时候，访问到的是经理人杂志的社长特助、反正那天就是这样，就今天跟自己一样这样闲聊的。我就那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些 suffer， 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说：“哎，那你觉得，人生怎么样可以得到快乐啊？”你知道他怎么回？我就写在书里面，他就马上回我《青年守则》第十条：“助人为快乐。”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屁话啊，讲起来就很官腔，对不对？可是他讲完，我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我就像电流通过，就是有人狠狠敲了你一把，说：“
顿悟。”
《青年守则》第十条，我们念小学就学过。
亏你应该没有啦，
助人为快乐之本。你的工作如果可以帮助别人，就会得到快乐。因为你满脑子想着自己啊，什么叫想着自己？我薪水30万、40万、50万、60万，我要买名车，我要买豪宅，我要给我老婆过什么生活，给我儿子过什么生活，然后以后家长会我可以捐10万，你全部都从自己这样想。你只要想到自己都不会快乐，任何人都一样。你在买一个名牌包挂在身上，你奢望别人看到你还把名牌包放在你的前面给人家看，当你人生寄望那个名牌包的时候，我觉得你人生只剩下悲哀，还剩下什么？
是、
如果我开名车一定要让你看到，你的人生除了名车还有什么？我认为其实我自己走过那一关，我也曾经追逐过名车豪宅，那些我后来发现那些都不会让我快乐。我再去什么 Google 上课、台积电上课，我会觉得我很屌，然后大家都很崇拜我，没有啊，这些不会让我得到快乐。真正让我得到快乐是我收到同学给我一封信，可能就是几个字，说就像你刚才讲，我本来走不出难关，我跟我男朋友分手，我觉得世界已经快要黑暗，你这样跟我聊一聊，又走过低谷，我觉得你真是全世界最好的 HR。 假设就这几句话，你做所有工作早就值得了，因为你帮助人家，你的举手之劳就是别人的无能为力。大家如果能够这样想，台湾社会才会变成一个正向循环了。
对，宪哥就是也是从之前追求自己的事业的第一座山转变成现在是为了使命而活。这个对宪哥现在最大的意义是什么？这个使命，为使命而活这个感觉。
我看你也在那个公式里面也有提到嘛，就是使命，对不对？
使命是一个次方概念。因为我自己其实也不是说突然间发现，我是在2021年的11月有一个机会到了新北市政府去做他们市政府内部员工的导读会。那一天导读会主持人是侯友宜。侯友宜就坐在台下听我讲第二座山，然后他们因为疫情的关系现场是直播给他们办公室人看。那第二座山这本书我看得特别熟，他记得那个作者说了4件事，他说如果你要爬第二座山，事业要变成志业， 啊、嗯。第二个就是婚姻，他特别强调婚姻，因为他自己婚姻并不够，状况不够好。第三个谈到的是这个社群啊，第四个谈到的是人生观跟这个价值观啊，比如说你的这个信仰等等。那我自己当然没有什么资格谈什么社群啊，什么邻居啊，什么信仰啦、啊，或者婚姻，我也没有什么资格。那我谈事业跟置业最大的改变就是，如果我把工作当作事业，我就会追求数字；如果我把工作当成置业，我一辈子要追求的。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我其实是在最近这疫情这几年发现了，我有四件事情做的时候我比较不会累。
嗯，
好，这四件事情我想跟大家稍微诠释一下。第一个就是体育运动疲倦，我自己非常喜欢体育运动、嗯、我只要讲到体育运动，很多旁边人都说你整个人发光，
是
体育运动。好，我虽然不是 player。 第二个就是演说能力普及化，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讲，你要跟别人最大不一样，最快不一样，最闪亮不一样，就是学会公众演说、
嗯、是
你只要能够讲出一朵花，我不是告诉你说你工作可以随便做，只要会讲，不是这个意思，你只要把你工作变成演说能力，我觉得对很多人会有正面影响。第三个就阅读普及，阅读这件事情是我认为你如果要问我我怎么能够翻身的、我是靠阅读翻身的。我自己因为看了很多书，因为我写书开始看书，开始看之后我就会开始回馈，一直回馈，一直变成正向循环。所以我们在访谈的时候，我身上一本书都没有，我可以马上讲了哪一本书哪一本书哪一本书，这是阅读来的。
是
第四个就是精致教育训练，我希望大家不要再做那个消化预算的课，没有意义，真正要开就开有用的课。我的想法是这样，这四件事情我会一直推动到我65岁。
你说这个学校最多了啦，很多那个学校的要消化那个预算，所以每一年都要找好多的讲师去学校里头嘛。所以宪哥应该曾经，现在应该宪哥不会，
我是没有
学校，
我没有去过学校，
对啊，所以
没有去过学校，
你不知道那个学校大概就是很多，因为消化预算嘛，很多老师啊或者是学生也好，他们也不是真的要来听课，他们就是为了要来凑那个时数的。但我说凑难听一点啊，现实的状况就是。其实当老师很多时候变成学生的时候，那个角色转换了，他们的行为就跟学生一样，因为他们在课堂上会有时候会 complain， 学生在下面都自己做自己的事情，滑手机啊、嗯、当他们变成在台下听课
批改作业，
对对，一样就很像。
我看过一次、我再也不去了。
对，所以这个就是宪哥说的，你说要精致课程是不是、让真正有意义的课程能够进入到组织里头单位里头。那你有提到你的人生有很多的这种转换的这种角色嘛，因为你尝试过很多的不同的工作。那你在书里面也提到说，尝试最重要的一个逻辑就是要不断的去碰撞那个安全的边界。我觉得这个写得非常的好、也就是说其实过去我们做的很多的事情即便是失败的，那个都是一个很好的养分、即便我曾经要做过某一些事情它没有成功，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个也都是在我的人生当中给予了我一些这个，就像你刚刚说的删去法、我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这个边界其实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就是我有时候很高估我自己的能力、好像我真的变成超人，其实我就是普通人、这个故事应该回到2020年到2022年做电视跟电影，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我搞电视跟电影，我以为我一定可以搞定，因为我有很强大的商业头脑，我有很好的商业人脉。说实在，电视有做起来，有做了一档电视节目在东森播出，这个节目叫《谁与争锋》，虽然收视率很普通，但我至少把它做了起来。但电影不是这样，电影是2020年开始 kick off 之后，我就很快的在文化部拿到1000万的辅导金，我以为我真的已经距离成功不远了。
对，
2021年运到三级警戒，全国三级警戒，那是真的把我就打入地狱。那个时候男主角女主角编剧导演监制全部都签了、大概费用已经花了300万左右、我手上大概有2000万的预算，1000万是我自筹的，1000万是国家给我的，另外500万大概就是厂商给，可是距离我们要拍一部电影大概7000-8000万，可能还有一段遥远的距离，我当场就决定就废了，我就让他砍断。其实那个决定现在隔了2年之后回过头来看，很多人都跟我讲说你那时候断的对、那个电影如果拍下去你就完了、你现在我就不会来上年节我就每天去想那个钱要从哪里动哪里补，这样
是。
所以你说那个是失败吗？放长远来看可能是成功、所以这本书里面最重要的一句精华印在粉红色页，我自己是看棒球，我就用棒球来举例，叫做单局惊悚剧，九局是喜剧。单局来看每一局都很可怕， 你每一年来看，哦，每一年都很可怕，每一年都很可怕，可是你还是活过来啊。可是长时间来看，它都是喜剧。
是，
人只要没有放弃，比赛都还没有结束。
嗯，这让我想到一句话，就是也忘记是在哪一本书上看到，他就说我们今天会成为今天的自己，其实这中间只要有一个环节出了错，我们都不会来到现在这个地方。
是我完全同意。所以很多人说人生是一连串选择下的结果嘛，
像那个宪哥喜欢看棒球吧，在那个魔球这个电影里面，
哦，那太好了。
对，那个 那时候那个运动家队还有 Jason Giambi 的时候，他不是后来被挖角了嘛，所以他的总教练 Billy Bean 就开始思考到底要用什么方式去赢球嘛。我觉得那个宪哥把他形容的非常的到位，说这个他从哪里的高材生找来的，去帮他去做那个上垒率的统计。
对，
然后他最后播的那一段，宪哥有写在这个书里
面
说你其实打了全垒打你自己都不知道。
比利比恩他其实在输掉这个联东区冠军的比赛，他自己非常非常难过，因为那个是几乎跌到谷底，他觉得一定可以21连胜，怎么可能没有拿到世界那个每个东区的冠军。可是这个比赛对他来讲，他难过之余，旁边的人看出他其实已经做到。所以那个胖子就是他们的幕僚把他找去小房间里面看那个小联盟的比赛，那有一个胖子打出一支安打之后，他在一垒滑倒，然后旁边的那个敌对的拍他屁股说，哎，兄弟啊，站起来， You hit a home run, you didn't realize it。 就是中文就是你打了全垒打你自己都不知道，他一看，哦，真的打了全垒打，就慢慢跑，哦，这个故事其实也是鼓励我们。你会说我做利他，我帮助别人，我利他帮助别人有用吗？或者是说我每天推广这些书籍有用吗？或者说，啊，我来录这个 podcast 我以为我会造福人群，真的有用吗？啊，我每天真正上课努力上课努力工作，真的有用吗？不用想有没有用，因为你想这么多你就做不了。先想会不会从这里面得到乐趣，有意思比有意义更重要，这第一个。第二个，有时候滴水穿石，不是水多厉害，也不是那个石头不厉害，而是时间太厉害。因为你从事的时间够多，它才会滴水穿石，不是水很强，也不是石头太软。所以大部分人做一件事情很容易放弃，它都不会变成你的职业。如果有些事情你从头到尾都坚持到现在还一直在做的，我相信可能距离成功就很近了。所以最后我想回答崇毅的问题，就是人从不红到红要很久，从红到非常红只要一下子，那个就是斜率的概念。斜率是这样子很平，突然间就站起来。很多演艺人员明星，或者我们讲吴康仁好了，用吴康仁当例子各位比较容易理解，他做了二三十种不同工作，突然间在演艺圈大爆发。所以如果你想要放弃自己，我想告诉他比赛还没结束。用一句棒球的语言来说，棒球不是九局结束，是你放弃那一刻就结束了。
说得很好，宪哥，像但是 我突然想到，有的人会认为说，啊，人家打了全垒打是他不知道，但是我就没有全垒打啊。你看我这个本专寥寥无几的几个人，你看我的这个按赞数好少，啊，转贴数好少，我就没有打全垒打，我也没做什么太这个太让人 impressive 的事情。那我不像别人啊，很多人会在这里自我的这个信心被摧毁。怎么样才能够让他意识到其实我正在那个路上，而不是每次都要看到自己打全垒打才可以。
好，我觉得用两个方向来回答。第一个就是基本功，因为经营脸书粉丝团或者写文章本来就需要专业，不是说阿猫阿狗随便写就会有人按赞，鬼才会帮你按赞。那个就是要有基本功。所以你不能说我拿着球棒我就要变成王建民，或者我要扮成陈金峰，那怎么可能？就是人家也是从小学生开始练的基本功，这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有这个疑虑，就表示你追求的是数字，不是追求成就。如果真正追求成就是想我到底是不是这块料，如果我真的不是这块料，你去想我有什么地方是有天赋。我们台语讲哇咔啦啦就做完了，别人花了一辈子都做不到我一下子就能做到的事。我随便举例，像比如说你看书能够看得这么仔细，然后贴那个标签，有很多人家要看两页他看不下。
对，
所以这方面你是有天赋，只是说那个强度
没啦，还是吹好看不知道
所以强度比不赢人家。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自己是学气管，我大学研究所念气管，经济学是我的主修。我都常常跟人家讲，值得做的事情不一定值得非常认真做，
是
要考虑机会成本啊。如果经营粉专会花你吃奶的力量才能够按换到五个赞，我可以告诉你现在就不用做了，
是
因为那不是你的菜。
来，奎尼帮我们来 结尾一下吧。
哦，好啊。宪哥用自己的生命故事来告诉我们他是如何爬事业的第一座山，然后又是如何去看见自己的使命，到现在是带着使命在前进，为使命而活的。我也想用一句话，就是 发现自己的天赋啊，就像是点燃内心的火，然后发挥天赋就是让我们可以用这个火焰去照亮自己的道路，也可以去照亮他人前行。回到前面一开始宪哥讲到，他在书里面有写到说真正的幸福快乐，我很喜欢那三个，就是有事可以做，
有人可以爱，
还有爱你的人。对，
这很简单，对不对？可是一般人都做不到，
做不到，
看起来很简单。
我真希望我们节目有五个小时，你知道吗？因为我看到宪哥，我有太多的东西想问他了，因为他的很多的人生经验都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考、去参考一下。因为他的那个，他也不是一下子就是到千万讲师这种等级，所以你去看他的人生轨迹，会给你有很多的省思。但我知道时间很少了，但是最后还是请宪哥能不能够有没有什么可以补充一下给我们听众？
Queenie 讲刚刚那个，我其实蛮感动的，因为老实说这本书的书名不是极限赛局，一开始我们不是从这个方面，因为都是小孩生出来才取名字。因为编辑跟我讲说，如果你用原来那个名字，可能书卷不会像现在卖这么好，因为这个名字比较，因为我的粉专都叫谢无心的极限人生，或谢无心的极限思维，极限是我的一个符号，那赛局是跟棒球说真的有点关系，所以我们最后用了这个名字。但这本书一开始发想都是用我所热爱的人生去发想的，因为那个记者发现，就是宪哥不管在什么状况，他只要拿起麦克风，他都觉得整个人活起来。那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去问。所以我们整本书写完之后，我就为我所热爱的人生下了一个定调。
是
我所热爱的人生，我的答案是这样啊，就是困难时不躺平，富足时不迷惘。我其实有很多的低谷，就算我遇到太多的困难，我也不会躺在家里什么时候不干。因为我一直鼓励别人说，台湾不缺抱怨的人，台湾缺的是卷起袖子干活的人。啊，你自己遇到什么困难，躺在家里什么都不干，然后每天只会挨杯 Q 布，那不是我应该要做的事情。困难时不躺平，富足时，我们现在状况好了，富足时不要迷惘，不要大头症，不要看不起别人。所以编辑作者才帮我下了那个标，高峰时看见他人，低谷时看见自己，是这样子来的。
好，宪哥刚刚所有的这些金句啊、语言啊，很多你都可以在他最新的这本书叫《极限赛局》，是天下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啊。我真的鼓励大家可以找来看一看，这是我最近看这么多书以来，对我觉得非常有共鸣，然后有冲击的一本书哈、哦。鼓励大家来拿来看。今天谢谢宪哥来，
谢谢崇毅，谢谢奎尼，谢谢大家。
好，崇毅开始说，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剩下的下次再说，谢谢，拜拜，
拜拜。